大约半年前，美国德克萨斯州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校长到国会山来见他们本州的代表，参议员多数党党鞭共和党籍参议员科灵。他开门见山的话：参议员，我们被渗透了。科灵问他讲什么，对方的话匣一下被打开，滔滔不绝地讲起他们学校的一些科学家被渗透，获取他们本来没权限获得的数据，正准备带着这些数据回国时在国际机场被捕。类似这样的故事，科灵最近听到不止一次。6月6号星期三，在主持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辖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说这些原本会在间谍小说里面读到的情节，现在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日常生活里面。这一场听证会原定的主题是千人计划，中国渗透和利用美国学术机构的计划，即使后来改成一个相对温和、没有国别指向性的名字，但是中国仍然是整场听证会的主题。科灵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大约是35万，位列所有国家之首。印度虽然是第二大留学生输送国，但是同中国不同，印度不是专制国家，而是一个有着民主法治传统的开放社会。听证会的证人之一，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处助理主任普利斯塔普说，大多数美国教授专注传道授业，分享人类知识，不幸的是这种自由开放的教育环境越来越多的为一些个人和国家所利用，他们的手段日渐精巧，富有创意，对美国的学术、经济、军事构成威胁，侵蚀国家安全。普里斯塔普强调，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并不针对特定的种族和原籍背景，他们关注的是行动。美国情报部门注意到，在学术间谍犯罪中，中国公民的数量不成比例的高于其他国家公民。美国国土安全部国家安全调查处副助理主任罗迪承认，美国的系统中有一个漏洞，非敏感专业的留学生抵达美国后可以自由转到敏感专业，譬如从英语专业转到核物理专业，无需向美国政府汇报。罗迪说，他们正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对这些学生做进一步调查。上个月底，美联社率先披露，一项将于6月11号生效的新签证措施规定，研读某些高科技专业，包括机器人、航空和高科技制造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有效期将从5年缩短为1年。拉莫托维斯基是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签证办公室副助理部长，负责监督200多个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签证工作。他在当日的听证会上证实，从6月11号起将加强筛查对研读某些敏感专业的中国公民，但是新规定并不意味着禁止这些人入境，如果获得批准，他们将拿到1年多次往返签证，并可以续签，其他学科的中国学生将不受影响。听证会上另一位证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主管反间谍工作的莫若斯科说，很多来自战略对手国家的学生正在美国留学，包括伊朗、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他们格外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他是美国最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莫若斯科说，北京公开展述的政策目标，从5年计划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都显示他想要获取美国经济或者国家安全意义重大的技术和专业人才。这些领域包括清洁能源、太空和深海研究、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等。莫若斯科说，和其他国家一样，北京穷尽一切手段想要获取技术领域的优势，比如通过情报部门、外国直接投资、合资企业、开源科技项目、纺织公司、科学和企业合作等，获取和转移关键性的美国技术。参议院民主党党鞭、边境安全与移民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德宾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说，那些天真的公司带着他们的技术到中国去，想要捞一笔，结果是几年后他们被要求撤出，他们的技术就被留下。德宾参议员说，学术渗透只是中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层面，其他更严重的问题还包括经常性的网络攻击、非学术性的间谍活动等。他说，40年前没人会想到一个中央调控的共产主义经济能够与伟大的美国市场经济相抗衡，如今他们不单只是抗衡，还不惜使用无情手段，以便在全世界夺取市场优势。他说，这个就是他们生活的现实，必须认真对待。今年较早时候，美国国会还就中国对美国高校的学术渗透举行过多场听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